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2月29号，公元2017年4月25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流亡藏人纪念遭囚11世班禅喇嘛28岁生日；达赖喇嘛启程赴新德里开展短期访问活动；印度媒体建议将中使馆前道路命名为达赖喇嘛路；郭文贵直播遭中断，记者联盟抗议中国威胁外媒；流亡西藏商业协会第12届大会于达兰萨拉开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传佛教格鲁传承第二大领袖班禅喇嘛11世根登确吉尼玛由达赖喇嘛尊者认证并向外宣布后，便遭到中共当局秘密劫持，至今已经22年。今天是他28岁生日，流亡藏人社区如往年一般开展活动进行纪念，并要求中共立即让这名曾是最年轻政治犯的宗教领袖获得自由。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1989年4月25号出生于谢当纳区孩童确吉尼玛，于6岁时获得达赖喇嘛尊者的认证，被确认为格鲁传承第二大宗教领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这一消息公布不久后，确吉尼玛与家人一同遭到中共秘密劫持，至今下落不明。今天4月25号是11世班禅喇嘛根登确吉尼玛28周岁诞辰，流亡藏人官方与民众纷纷透过不同形式来纪念这一特殊的日子。藏人流亡印度后重建云逸南德班禅喇嘛母寺扎西伦布寺纪念举办活动，邀请藏传佛教萨迦传承前任法王达赤仁波切以及流亡藏人僧俗民众共上千人共同进行纪念。本台驻逸南记者发来消息，达赤仁波切在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时，呼吁全体藏人谨记11世班禅喇嘛为西藏政教事业所做出的伟大奉献。达赤仁波切指出，他曾与上一世班禅喇嘛多次见面，被仁波切的雍容智慧所感动，如今转世灵童身陷这般灾难，非常痛心。达赤仁波切要求藏人民众为11世班禅喇嘛重见光明而虔诚祈愿。四方还向11世班禅喇嘛的法相供奉曼扎，情愿上师能够脱离中国的控制，获得自由。印南扎西伦布寺亦在仪式上发布声明，指出坚决反对中共插手达赖喇嘛转世制度，抗议当局将班禅喇嘛为首的藏传佛教领袖视为政治工具，要求当局立刻释放11世班禅喇嘛与恰扎仁波切，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班禅喇嘛被失踪事件。现居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前政治犯僧人巴卓从本月10号起前往新德里，带着班禅喇嘛的照片与相关文件向位于当地的50多个外国大使馆及非官方机构代表处展开请愿活动，介绍11世班禅喇嘛的一生，同时呼吁各方联合促成11世班禅喇嘛的获释。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今天发布一部简短视频，内容为各国政要与原藏人士受访时对11世班禅喇嘛遭劫持事件所给予的关注。意大利南地罗尔省主席阿诺、印度前外长、前财政部长雅西旺特辛哈依次接受行政中央官网采访，表达了对班禅喇嘛下落的关切以及对西藏运动的支持。与此同时， 总部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妇女会今天上午邀请前政治犯僧人巴卓以及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主任次仁措姆就十世班禅喇嘛的一生以及十一世班禅喇嘛的遭遇在达兰萨拉举办研讨会。青年会等其他非政府机构也于各地开展了相应的纪念活动。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从达兰萨拉启程赴新德里，明天起将正式展开为期三天的短暂访问行程。活动包括接受松迪基金会的奖项，以及同各方学者深入探讨世俗伦理。今天4月25号中午约12时，达赖喇嘛尊者从达兰萨拉启程赴印度首都新德里。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钟琼欧珠接受本台采访时透露，达赖喇嘛尊者今天抵达新德里后并无其他安排，正式行程将从明天起展开。4月26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同不同领域的人士会面，27号接受松迪基金会的邀请前往接受该基金会授予的奖项。钟琼欧珠介绍说，已故印度知名学者松迪教授生前是达赖喇嘛尊者的挚友，也是西藏运动的坚贞支持者，他曾任外交官，被选为国会议员，并且在尼赫鲁大学任教多年，撰写了多部著作。他的家人为了纪念他而特别成立了松迪基金会。此外，本月27号当天，来自印度与其他国家的多名学者将围绕着世俗伦理主题展开讨论，并于28号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出席下就讨论结果进行总结。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媒体《第一邮报》记者普拉卡什南达上周六撰文，建议印度可以将中国驻印使馆前的道路重新命名为达赖喇嘛路，以此回应中共公布所谓六藏南地区地名的举动。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印度《第一邮报》记者普拉卡什南达撰文指出，当他与邮人讨论到中国近日已公布藏南地区地名来报复达赖喇嘛尊者访问阿鲁纳恰邦时，邮人提议我们应该重新命名新德里外交使馆聚集的道路为达赖喇嘛路，让中国驻印外交使馆在地址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德里大使馆达赖喇嘛路。该文引述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言论，命名是一种分裂学政策，也是权力的体现，并指出这是值得去做的事情，因为它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如此将向中国传达强烈的信息。实际上，中国政府针对该六地区并没有任何行政控制权，对于该地区的命名并不会改变任何地方的状况，但意味着中国方面将加强其对印度边界问题的立场。该文最后呼吁印度政府可以用甘地主义作为外交手段来对付中共政府。中国崛起的主要因素是其经济实力，特别是外汇，而且中国有庞大的廉价劳动力来生产货品，并通过出口商品在世界各地的市场上赚取利益，让我们在印度抵制中国生产的商品，不要买中国货，进一步对中国产生影响。除了抵制中国商品外，还有一个外交手段，即是我们的邻国所建议的，印度政府也可以将该路段改名作达赖喇嘛路。 另据多家媒体报道，另据多家印度媒体报道，印度阿鲁纳恰邦学生联合会昨天24号上午在街头举行和平示威游行，抗议中国政府单方面针对该方的六地区命名。数百名学生走上街头，手持我们是印度人并非中国人的标语，抗议中国政府上星期擅自命名该区的举动，更指出中国政府此举是为报复达赖喇嘛访问阿邦的行为。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富商郭文贵19号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直播专访，透露中共官场丑闻以及他与中共高层的关系备受关注。然而原定三小时的直播节目在播送一小时多后因不明原因中断，引起外界的各种揣测。国际记者联盟昨天24号发布声明，批评中国政府压制境外媒体，削弱新闻自由的权利。国际记者联盟在声明中表示，中国政府企图控制和压制媒体的行动，再次显示中国媒体环境的艰困，就连外国媒体如今也无法幸免于中国政府的影响和控制。中共对媒体的威胁将削弱新闻自由状况。国际记者联盟的声明更引述《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中国政府官员试图压制美国之音取消采访。报道指中国外交部约见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比尔·艾德，要求停止这次的直播采访，因为这干扰中国内政事务，更威胁该直播节目将可能影响美国之音记者的续签。而不单单只是美国之音的直播专访因不知名的原因遭到中断，郭文贵的脸书账号也于21号一度遭到系统停用。在郭文贵公开于推特抱怨后，账号被恢复。郭文贵于昨天24号在推特上宣布将于几周内召开全球新闻发布会，预计长达7小时，主题为2013-2017反腐的真相。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团体流亡西藏商业协会第12届大会昨天在印北达兰萨拉召开，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昨天4月24号，流亡西藏商业协会年度大会于印北达兰萨拉召开，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苏兰丹佩以及来自印度与尼泊尔、欧美各国的藏商共百余人参加了大会。流亡西藏商业协会秘书长次仁顿珠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表示，该团体成立至今，为藏人经商者了解欧美国家商业模式提供了有利条件，多次安排成员前往外国考察积累经验。同时该团体每年在通过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向2名藏人学生提供奖学金。在此次为期2天的大会上，流亡西藏商业协会选举出新一届理事成员，并举办培训活动，争取促进境内外藏人经商者间的交流。据介绍，藏人行政中央第13届内阁与经济部为了促进在印度、尼泊尔、不丹以及欧美各国内藏人商人间的交流互动，而于2015年成立了流亡西藏商业协会。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里勒。